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已经是6月24号了，这也是本月的最后一个周了。我们看到今天是周一，然后整体的美国金融市场呢 AI 继续降温呐，然后今天这个英伟达呢继续大跌 6.7%， 陷入了整个修正的状态，加上上周四周五连着加起来已经超过了 16% 哈跌幅，于是呢就出现了我们一点都不奇怪的恩伟达涨哈，就是 NVIDIA 涨，那么整个股市呢都一片欢腾，那么它跌呢也就直接呢造成了 AI 股的一个裤裆。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哈，就是投资人是大举的抛售大型科技股啊，随着 NVIDIA 现在的资源呢就已经是抛弃，还不光是 NVIDIA， 包括其他的 AI 的这些 CEO 们哈，不光是黄仁勋哈，大家都在抛，那钱都抛完了之后呢，跟着投资人也都在抛，这资金呢开始转向能源股和银行股。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刨开啊，不包含 NVIDIA 的道琼，今天呢大涨了260.88点，涨幅呢达到 0.67%， 收报39411.21点。纳斯达克指数今天大跌了192.54点，跌幅 1.09% 哈，破了一了，然后收报在17496.82点，这冲向18000点呢现在是绝对是受阻啊，重新还得再爬高峰。 S&P 500指数今天下跌了16.77点，跌幅是 0.31%， 收报5447.87。这个呢就蛮有意思的，一会儿呢高杰会给大家做详细的解读。 NVIDIA 呢这三天连跌了超过16%，但是 S&P 500指数呢它虽然跌啊，跌幅并没有那么大，0.31%左右，那么这个钱呢看来有你跌就有人涨是吧。费半呢今天也下跌了167.02点，跌幅达到 3.02%， 收报5371.52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整个的芯片股啊都非常的不好了，连着这三四天啊，以英伟达率先呢去走到了这个修正的这么一个区间了。今天呢我们看到是周一，然后今天也是本月的最后一周，也是第二季度的结束了嘛，一二三四五六，然后从本周开始就有很多大型的一些关键的数据了。今天是周一，从明天开始财报就开始来了，嘉年华、联邦快递明天是最先呢开始报的嘛，二季度的财报。那经济数据呢明天会有房价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这是周二。周三呢要看什么呢，周三呢主要就是 General Mills 还有李维斯啊，那个牛仔裤的公司，还有美光这个科技公司，他们呢都会有他们的财报。所以从现在开始呢，接下来陆陆续续这一个月呢，咱们就要去又开始看财报了，周三哈。那么周三同时还有一些经济数据，像新屋销售数据，还有美联储呢年度的银行压力测试的结果明天都会公布。周四呢财报有耐克，还有呢 Walgreens， 还有这是财报，还有呢就是经济的数据呢有耐用品的订单、失业救济申请的这个报告，还有呢周四会有美国第一季度的 GDP 的终值，这些呢都是市场非常关注的哈，美国的经济第一季度到底怎么样。周五呢是最受期待的一个报告，个人消费支出指数 PCE 的公布，到时候呢商务部将公布个人收入和支出的数据。现在市场呢是预计联储啊他们呢最关注的这个 PCE 的增率呢会从四月份之前呢，四月份那个时候呢它是增每个月增速 2.8， 现在的预期呢会放缓到 2.6 哈，月增率呢也会从之前的每个月涨 0.2 放缓到每个月涨 0.1， 还在涨啊，就是涨得慢一点，就这个意思哈。那星期五呢财报还有联邦快递啊，哎，联邦快递不对，我说错，联邦快递是在周二哈。那这周五呢，主要是 PCE， 那这些呢都会构成本周之内的我们看到的，就是市场会根据这些因素吧，会有一些波动了。 所以我们看到呢，六月份啊，也是上半年的最后一周，本月的最后一周，主要的这些美国的股指呢，仍然是处于历史的高位的了。虽然它已经不是最高点，但也看到了美股出现了这种回调、疲惫的这种迹象。尤其呢，像 NVIDIA 连续三天遭到这种抛售。今天英伟达他自己啊就收跌了 6.7%， 连续第三个交易日。所以我刚才提到了，他在上周二哈超过了微软，直接带了一天皇冠啊，市值最高的公司。从那以后他已经下跌了 16% 了，进入了回调区了。那么今天我到最后的时候，我也会给大家分析一下，咱们从技术曲线上也会看一看啊，他到底怎么样。短期之内是不是还会再跌哈？那基本上呢，就像我们之前所分析的这个样子，投资者呢现在其实都在担心啦，这么高的价格飙升了这么久，那么还能持续多久呢？它不是因为对 NVIDIA 的这种基本面的担忧，而是呢涨得太高了哈，涨得太高了，涨得太快了，所以呢市场呢开始变得更加的小心谨慎。加上呢黄仁勋啊，他也在不断的在套现啊，不断的在抛自己公司的股票，那这个呢都是一些叠加的因素吧。所以呢我们看到市场的投资者正在努力的应对像这个降息的这种期待，经济增长的这个预期的变化，还有呢围绕着人工智能啊，是不是继续涨，还是说有可能累了哈，要休一会儿。那么这些都是目前对市场呢带来影响的主要的情绪和事实上的一些因素。但不管怎么着，到现在为止，标准普尔的500指数已经是从开年以来创下31次历史最高的收盘价。到现在为止，今年上半年啊还剩一周结束，标普呢是上涨的幅度接近15%。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那除了 NVIDIA 呢再去跌之外呢，我们也确实看到它呢有跌就有涨。我刚才不说呢 S&P500 指数其实还不错啊，就是还是有涨的，跌的不大。因为我们看到呢像 Meta 今天就涨了0.83%， 苹果涨了0.31%， Alphabet 跌了0.23%， 微软也跌了0.47%， 亚马逊跌了1.86%。这也是这个五大天王当中亚马逊跌幅是算是最大的了哈，1.86%。道琼呢今天你看就没太受影响，人家今天是大涨的，但是这里边也是涨跌互见哈，一半收红一半走低。 Salesforce 接着下跌啊，它之前是受益于它上涨，今天呢又跌了2%啊，2.09%。然后今天还有安进呢涨了3.24%，高盛啊，刚才我说了钱呢在往这个金融股这边在走，还有能源股，高盛今天涨了2.65%，雪佛龙上涨了2.6%，Verizon 啊上涨了2.31%。但费半呢今天整个都是溃不成军了，以 NVIDIA 啊重挫了6.68带头，然后博通跌了3.7%，美光跌0.38%，高通跌5.5%，应用材料下跌了2.37%，德仪跌0.83%，AMD 啊跌了0.61%，台积电跌3.5%。今天呢，基本上台股的所有的这个 ADR 啊，全都是跌，什么日月光啊跌了1.64%，联电跌0.45%，中华电信涨啊，中华电信涨了0.96%。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天的市场啊，从 NVIDIA 这边抛售之后呢，人家前往能源股，包括其他的一些企业公司呢，在接着了。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我们就看一下哈，这个 NVIDIA 的这个，我们看到呢，就是从最高点它跌这个16%啊，它对英伟达意味着什么呢？对 NVIDIA 它意味着是5000亿美元呢，一下子这三天之内就损失了。你说这5000亿都有多少家公司的市值能达到5000亿啊？5000个亿啊！你得拥有，你最少得拥有这么多钱吧？那拥有这个5000个亿的，你像什么摩根大通啊，Berkshire 那个就是巴菲特的那个公司，苹果、亚马逊，对吧？他们可能会拥有5000个亿啊，你手里有5000个亿能丢得起？还有像这个微软啊等等， 那我们现在看到呢 NVIDIA 啊，在过去啊这三天它的市值呢已经失去了5000亿。那所以呢就很多人就在分析了，那25年前的时候呢 Cisco 也曾经超过微软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也是瞬间的辉煌啊。但是呢我们以前也分析过，英伟达和 Cisco 它的估值不像当时的科技泡沫的时候哈那么的夸张。所以呢也就外界也就认为英伟达呢就是 NVIDIA 它也不会像 Cisco 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呢迅速的下滑。所以三天的情况呢还不足以形成一种趋势。但是呢如果真的是一种趋势的话，那过去这一年之内啊，或过去的12个月之内，英伟达NVIDIA 的股票上涨了3倍还多，那可能就成为一个大家要去思念的那种美好的时光，对吧？所以英伟达真的太火了，过去这12个月当中，在这个他要报财报的时候，当时咱们记不记得跟大家讲，所有的这个财经节目都在倒计时啊，只要英伟达涨，那股票呢就在涨。然后呢你也看到了黄仁勋呢在台湾哈，一位女性的粉丝啊，直接让他在自己的胸罩上去签名啊，那真是疯狂哈，这个科技男成了大家简直爱戴的明星一样。那也让呢很多压注于英伟达股票的个人投资哈，真是赚了不少钱了。但是呢我就从上周一我们就在说哈，他不断的再去套现，过去的这一周黄仁勋套现了9500万美元，9500万，光他自己就9500万。那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就如果说丢失1000亿价值的话，他自己就快将近1000亿了，对吧？然后我们看到呢其他的一些企业的 CEO 啊都在去抛的。黄仁勋呢一周减持了72万股啊，72万股 NVIDIA, 套现呢9460万。在到明年3月之前他还要套现528万股啊，现在只有72万股，还有528。所以到明年3月的，现在都已经半年过去了，从今年下半年他就自己不断的要抛到大概他要拿出7亿美金啊。所以他抛，你说他自己的公司的员工要不要抛啊，是不是个道理，都已经涨这么高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波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那我刚才讲到呢其他芯片企业的 CEO 也在抛自家的股票，有谁呢？美光的 CEO 今年的上半年1月到6月减持了45.7万股，套现5200万美元啊。高通的 CEO 1到5月减持了4.05万股，套现了690万美元。还有另外一个呢 Coherent CEO 3月到5月减持1.5万股，套现了84.67万美元。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哈。所以现在按照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呢，黄仁勋哈，他在3月14号的时候呢就采纳 10B55/1 啊规则，他曝光他的交易计划，从6月13号到21号期间累计减持72万英伟达的股票，平均每股售价131.44美元，这是已经是拆股之后的价格了。那么完成这次交易之后呢，黄仁勋个人账户当中还持有他们自己公司的股票数量是8070万股，哇，8070万股哦，他现在卖了74万，对吧？卖了72万，然后呢他还要再卖528万，但他手里呢还有8000多万哈，真的是小巫见大巫啊，他还是持有很多的，人家是要拿现金出来了。然后他呢还黄仁勋还通过信托管控着6.05亿股，通过合伙企业呢还有4900万股，通过其他信托方式呢还持有1.32亿啊英伟达的股票。原计划，这个计划报告书显示，原计划呢黄仁勋哈计划出售不超过60万的英伟达的股票，但是呢这个计划是在公司实施了10:1的拆股之前制定的。那么在6月7号拆股之后呢调整计算，他的出售计划现在就涵盖了呢一共是600万股的股票，现在他卖了72万股，所以呢就这么计算的，他还会再卖出528万股，因为他这就是他承诺的不超过60万股的英伟达的股票哈，持续到明年的3月份。 然后他的首席财务官哈 Collett Chris 还有其他的高官还有他的执行副总裁他们都在纷纷的减持套现啊，涉及的金额都超过数千万美元。华盛顿 Service 的数据呢是显示，剔除了6月10号一股拆十股的影响之后，因为 NVIDIA 的高管和董事们累计减持了77万股的股票，套现金额超过7亿，约合人民币51亿美元。然后呢，5月22号 NVIDIA 呢公布第一财季的业绩以来，超过三分之一的内部人士选择了减持股票，这个速度呢创下了多年以来的新高。好吧，这就是大家看到的哈。我们从周一开始就跟大家讲啊，周二呢我们的嘉宾 Rex 呢就警告要小心要小心，那然后呢紧接着周四开盘之后就连跌了三天哈。刚才我提到的呢，像美光啊，美光呢，他们也都是在不断的再去减持啊，等等，他们的也是美光的股价呢，今年以来呀，到现在飙升了64%。随着这公司股价的这种强劲的增长，他们自己的这个 CEO 啊，他们的平均售价从去年的82美元上升到今六月中旬的152美元，所以呢，这个。美光的 CEO 那他们今年减持的数量和金额都比去年明显的增加。去年的时候呢，他是以每股74.54块的价格减持了34.2万股，套现了2550万美元哈。然后刚才讲到的美光高通啊，高通的首席执行官埃蒙，他呢从1到5月呢套现了690万，减持了4.05万，平均每股售价169.92美元。到现在啊，今年开年到现在，高通股价飙涨了47%哈。你看，这都是涨了这么多，人家都是逢高在套现了。嘿嘿，你有没有被套进去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啊。好，那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呢，这个半导体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接下来半导体的这种走势哈，将会怎么样？那这是接下来的一个焦点了，这也是之前市场上一直所担心的啊。我们这个一枝独秀啊，这么几家公司，英伟达一家公司从去年从2022年4月开始涨幅，它达到了 S&P500 整个涨幅达到44%，它自己一家就贡献了44%，实在是太可怕了。所以已经到了一个高点了，那么这一个回调算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动作了。所以分析人士呢都在看说，今年呢迄今为止许多领涨的股票都在回落，大家呢也是感到担心。那么如果标普500指数要避免进入七月份最更大的回调啊，你要避免更大的这种下走，多头呢就需要看到市场下方的这种持续的轮动啊。那这种轮动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哈，你这边跌了别的地方要涨的话，那就说明了这个买气啊，支撑力啊，这市场支撑力还在这儿。所以呢也有分析师呢就在说哈，他们就看到说市场呢并不是处于泡沫之中，虽然这种大型的成长股的这种价值估值啊已经过高，但是呢并不像2000年科技股泡沫期间那样基本面已经脱钩的那种疯涨。市场呢正在奖励那些实现强劲盈利的企业，惩罚那些没有实现盈利的企业哈。好，这是呢我们所看到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有不少的一些联储官员的讲话，像我们旧金山的这个 Mary Daly 哈，他呢就在说，对于是否应该避免长时间维持高利率这件事情，还需要仔细的考虑。联准会呢会保持谨慎，避免过早的宣布抗通胀胜利。这是他还是很谨慎的哈，谈不上鹰，但是呢不松口。但是芝加哥的那位 Gooseby 啊，那他呢就说，对通胀进一步改善感到非常的乐观，希望央行对通胀更有信心。他是像周五的时候他也在讲话，今天他又是做了这么一个表态。克里夫兰联准会的总裁 Master 他呢对减持房贷抵押证券的 MBS 呢也持开放的态度，尽管他不认为央行有非常急迫去出售 MBS 的迫切性哈。那这些呢都是一种持开放的一种态度啊，一种乐观的态度。所以现在呢，今天瑞银的分析师也发出了警告，他说呀，目前的市场很可能是做错判了，错判了联准会未来降息的幅度。 他们预期呢，联准会降息的幅度要超过目前的预期。现在预期是几次啊？两次，对吧？九月和十二月，对吧？那他为什么他说可能要超过这个呢？他的理由是，联准会预期的长期利率是 2.75%， 市场呢现在是咋的呢？市场认为可能是 4%。 那你说这中间那怎么办？他就得再加一次降息可能才达到这个程度。这就是瑞银的分析师警告呢，说你们可能误判了啊，他可能跌得更多，那它要降得更多就意味着经济就更不好，那个时候可能市场也会出现巨大的波动，对吧？这是今天我看到的多方的对此事的这个分析了。今天我们看到呢，今天石油股哈，原油股也都在涨，然后呢金价哈也在涨。美国银行呢，他们对未来的金价哈做了一个预测，他们预测呢金价可能会触及呢$3,000。今天的黄金现在是跌了 0.12%， 每盎司是 2341.5 啊，那他预测的要涨到3000去哈、啊。那他的预计是未来12个月，就一年到一年半哈、啊、会达到他们所提到的这个目标。现在啊，他们也承认现在的市场流动性呢并不支持这个价格的目标。他为什么呢？他说取决于啊非商业需求的增加，如果美联储降息就可能引发这种非商业需求。什么叫非商业需求啊？你央行的购买它就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对吧？还有呢，导致资金流入实物支持的这种黄金的 ETF， 然后呢提高了这种交易量等等。所以包括中国才前过去的这两个月吧，已经开始停止就是大量的购买黄金，但如果一旦美联储降息的话呢，它央行啊可能会持续的购买黄金，来减少美元在自己的外汇投资组合当中所占的这种份额，那么可能也会促使更多的央行呢购买黄金啊，这都是可能发生的一些情况。那他们也据此呢去预计，那这种轮动啊会不会金价就会往上涨？但今天我们看到金价是跌的。今天呢其实有几个比较大的一些消息哈。地缘政治方面呢，是加拿大也是打算加征中国的电动车的关税啊。那美国已经100%了，他们从今天开始宣布了为期30天的 hearing 啊， public hearing 就公众咨询期啊，例行一个月。那么如果同意的话啊，没有反对的话呢，那就跟着美国的步伐去加息了。这个呢对中共的电动车来讲绝不是一个好消息哈，但是不出乎意料之外。欧盟呢我们知道已经是有这么几个月的时间，到7月4号之前吧哈，中共那边也会就有一个最终的报告会出来，对于欧盟和对中国大陆电动车的这样一个态度。今天呢就是有消息报道呢，是说中共国的政府呢在暗示说，如果德国说服欧盟降低中国电动车出口关税的话，德国的豪车制造商可能会受惠。他还在去撬动哈这样的一个利益团体吧，为了他自己的几家企业的利益呢去置其他的欧洲整体的汽车市场的不顾哈。这就是中共呢就是公开这么干。那德国敢不敢这么去做呢？这是咱们接下来去观察的。现在已经6月24号了，离着呢欧盟拿出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已经不远了。这是地缘政治方面。今天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些消息啊，就是在上周五我说嘛，中共政府疯了，台独成为最高可以追死刑。那我看今天呢赖清德非常优雅的慢慢悠悠的哈，就把中共的这个说法给打了回去。他呢就是在说，他说民主不是罪，专制才是罪恶啊，民主不是犯罪，专制才是罪恶。他说你中国呢，你要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的事实，你没有权利对中华民国的这些台湾的人民呢进行司法的追诉。同时呢他这里边还在讲，根据中共国的司法定义啊，只要你不支持统一的中国大陆对台湾统一的这个说法，你就是台独。所以呢他就讲到，他这个说法呢就把本土台湾派，把这个中华民国派，把中华民国台湾派 啊，都给化成了台独，全台湾只剩下了那个统一促进党，就他的是支持，不属于台独。那他的那个后边就本来就中共的势力在成立的嘛，在台湾。所以呢，今天呢，他呢真的是不软不硬的把这个事情讲得非常的清楚，同时呢号召朝野呢要团结一致哈。这是我看到的台湾方面非常睿智而且非常有风度的一个回应。那另外呢，今天发生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就是之前我们讲过，两周前在吉林省的北海公园有一个中国55岁的男性捅了4个美国人，他们呢是跟吉林的一些学校进行学者交换的，他们都是对中国有着非常热爱的，从爱荷华过去的，有的人在中国已经待2年了。那两周之后，24号，也就是过去的这几个小时，当地时间下午，在苏州一位男性也是挥舞着刀砍向了日本的一对母子啊。这个幼子呢，幼童只有3岁哈，身中数刀，但是呢没有生命危险。然后现场呢是有一个日本的这种学校的 bus 在公共汽车站停了，接孩子们上校车，车里边还坐着其他几个家庭，结果被这个车的乘务员啊，就是中国籍的服务人员那位女性给拼命的拦下来，结果这个女性呢现在是重伤，意识昏迷不醒。那这件事情呢是继2周之后呢在中国大陆又发生的这种手刃外国人的事件，这个事件呢是非常的恶劣了。那现在日本方面呢都在报道这件事情，日本驻中国的大使馆也在警告在日的日本人，在华的日本人呢要去注意自己周边的安全。这也是呢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在中国呀，真的很多朴实的中国大陆人对老外是很好的，自己家怎么骂怎么打，到外国人面前呢都是家丑不可外扬，一致维护中国的形象。但是呢出现了从上2周前出现美国的那种情况之后，当时就说呀，中国大陆已经进入了一个洗脑之后精神病全部爆发的这种极端爱国的情绪的阶段了。结果呢2周之后就出现了这件事情。这样的事情呢对在台的所有的外国的人来讲哈，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你想啊，这个日本人长得跟中国人还蛮像的，对不对？今天呢还有一个在网络上有一个非裔的，在中国的非裔的人，用中国人哈，留学生，一个男的，男性挺年轻的，在抖音上面就发说，他说我拿钱关你屁事儿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都就是一直都在民间一直有这个议论和愤怒，就是他们给这些非洲裔的留学生非常非常高的留学金，然后奖学金，然后呢还有像山东大学还出现让女留学生去陪读啊，一个男留学生有2到3个女大学生陪读。那后边的龌龊的事就不多说哈，我就不去多讲。然后呢这个黑人就怼说的，我这钱是从国家拿的，干你屁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和你有什么关系啊？就这样的讲，说还不断的在刺激着中国大陆人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所以啊，我们看吧，中国大陆呢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动荡的这样一个时期，包括呢在大陆的这些台湾人，你们听到了之后，大家都会害怕。所以中国呢已经疯了啊，中共政府真的是已经疯了，有点慌不择时、慌不择路的那种感觉。他呢还有一个今天就是菲律宾啊，中国在上周在南海呢制造了这种和菲律宾之间的这种紧张，已经是把他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的右手指已经砍掉了。那这件事情呢，今天菲律宾的总统说他们绝不屈服，他的军事最高长官呢说他们会继续保持向仁爱礁搁浅到的那个破旧的军舰呢去送补给的这个行动。菲律宾国内呢是超过70%的人支持政府呢对中国动武，然后呢现在在菲律宾的超过2/3的中国人经营的饭店还有这个中国超市都不敢开门，所以就是说菲律宾国内的这种反华的情绪非常的高涨。这些呢我就一起呢给大家去说一说哈。那我们看到呢就是中共的这种做法已经引起了在台湾在国内哈，在引起了如此多巨大的一些反响。好，那我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关注其他焦点话题。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还有几个消息跟大家说一下吧。反正每天高杰呢，因为作为新闻人哈，每天都在看着这些动态，有些消息呢真的值得大家去知道。大家还记得那个维基解密那位吗？维基解密呢，今天这位他已经被那个释放了哈。我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消息是这样的。他是跟美国司法部之间呢进行了这种认罪协议，然后这个认罪协议呢就直接和他已经在英国那边服刑的日期呢互相抵消，然后现在他已经启程要返回这个澳大利亚了。那这个呢是今天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因为我们知道呢，在他呢维基解密当时是因为涉嫌呢从泄露 CIA 的一些报告，然后呢直接美国政府指示就说呢他这个叫什么泄露美国机密嘛，然后一直呢对他进行要引渡。那他呢也是在英国那边呢一直在躲到了那个那叫什么国家来，躲到那个领馆里边哈，待了九个月吧，大概是。他是在英国监狱服刑了1901天，跟美国司法部达成的协议是认罪，同意求刑62个月，正好和1901天抵消哈，等于说刑满释放。也等于说呢，本来之前这件事情呢，就是美国要把他从英国引渡，大家还记得当时不仅是澳大利亚哈、巴西、墨西哥啊，很多的国家都要求释放阿桑奇啊，对，他叫阿桑奇，说呢他不是泄密，只是发表了美国军队内部人员提供的信息。那当时呢，他们就在指责，因为早年的时候，《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过五角大楼文件是同样的性质，然后。当时呢是裁定《纽约时报》呢获得了普策利奖嘛，不认为呢就是它是一个，不认为它是一个泄密。这个还被拍过电影哈，就是表现了新闻人不具权威、不具政府的压力的这么一个真实的事件。但是呢，阿桑奇他呢就被认为是这个泄密罪哈，一直被追杀他。所以当时呢，就是像墨西哥总统，当时的总统呢就在说，如果阿桑奇在美被定罪判刑，那就把纽约自由女神的像拆了吧哈。就是当时确实国际上对这件事情呢争议性是非常的大，阿桑奇呢是长期的被关押。那个提供五角大楼文件的美军情报分析员呢却早已经被奥巴马去释放了哈。就是你看，你要是那个人都释放了，你为什么把他还去追杀他呢？所以这件事情也等于说美国的政府呢是同意放人了吧。就是不管怎么着，说现在呢终于是有这么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蛮大的哦。然后我们都知道呢，这个阿桑奇维基解密呢他透露了很多的消息，当时一波一波的都引起了众多的围观，多少个记者都拿着他们释放的这个消息呢不断的查啊，挖掘了各个方面的一些情报。那当时呢他所公布的美国 CIA 啊，他虽然是非法渠道获得了这个 CIA 的文件，就是说呢美军在伊拉克、阿富汗当中还有这个关塔纳摩监狱里边的一些情况吧，然后这些呢都是当年的一些热潮。维基解密也曾经释放过中国高官在海外存款的这些账号哈，就是都谁谁谁有多少多少钱啊，都是蛮引起轰动的。那今天这个消息呢是蛮大的一个消息，跟大家讲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呢，我想明天会比较火爆了。我看到有消息讲的Super Court 就是美国的最高法院已经是驳回，就是叫什么，就是判定了纽约地方法官他们裁定川普那个封口费不是有罪吗？其中呢就是陪审团12个人，如果川普被起诉有5项罪名的话，你对第一项到第五项其中任何啊，比如说3个人同意第一项，4个人同意第五项，多少个人同意，你加起来反正就你们都是这样的话，加起来都算是一致通过啊，川普有罪。那这件事情当时就已经引起了非常大的这种议论纷纷。那现在呢，Super Court 已经是
认为这个是非法的，也就是不成立的。所以这件事情呢，对川普来讲，等正式公布出来，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哈。因为不可能二次审判，那么川普呢，等于说这个非法的一个裁定。周四呢，将是川普和拜登的一个第一次今年大选的采访啊，这个做辩论。那现在呢，川普是轻松啊，又在这个周末又在费城啊等等呢进行他的演讲，而拜登呢，他是这一周将不露面啊，去回答站着一个半小时九十分钟，怎么样去回答问题啊？这个呢都是在大家都在报道，接受团队的这个指导哈。所以周四到底会怎么样，咱们就拭目以待啊。这种CNN 啊，他们已经没有观众，然后呢拉低麦克风，不允许大家不许打打打不许带笔记本，不许跟自己的幕僚说话，休息的时候都不许说话，所有的这些在现场能不能严格的执行啊，那对谁是不是公允的没有人监督啊，不清楚。现在呢不知道最后结果会怎么样，咱们当天去看，那将是本周四所关注的一个重要的焦点。台湾方面的立法院扩权的事情呢，也正在进行之中了。那现在呢，服役已经失败。那现在赖清德已经要求呢释宪。释宪的时候呢，已经就是目前阶段立法院通过的所有的法案也是无效啊，不生效。所以呢，在等着最高法释法，那就看台湾的最高法的大法官们啊，他们是怎么样啊？这都是几乎在整个地球上啊，方方面面的这些热点呢都是跟中共比较有关系的哈，都在互相的再去动跟大家快速的去曝光一下。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两个比较有意思的哈，一会儿我也会去详细的分析这个股票。一个呢，刚才我们提到了电动车呢，今天华尔街日报上有篇文章哈，这个文章呢就讲到了，就韩国的汽车制造商它的现代和Kia， 它呢在美国的市场表现相当的出色。为什么呢？就是它得益于它自己在电动车 EV 领域的这种进步，还有呢就是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他们提供了两家最受欢迎的车型啊，就 Kia， 就是那个叫做如图森我不知道那个怎么去说哈，就是这么两个车型了，成功的增加了在美国的韩国车的市场成分，也在呢北美市场实现了收入翻倍。现代还有起亚呢，他们在绿色技术方面的成功是非常的有代表性。现代呀，去年在美国售出的汽车当中有8%是电动车，在欧洲呢这个比例高达16%，中国现在要往欧洲进攻电动车呢，只有10%。但是呢，如果通过什么合资啊等等的这些呢，在欧洲呢，在欧洲的中国的电动车占整体电动车市场的25%哈，25%。那现在呢，韩国自己呢就高达16%。还有呢，现代在美国售出的汽车当中，10%是传统的混合动力车，而且销售呢是超过了纯电动车。因为什么呢？就是现在啊，就消费者对电动车的这种过度还是持观望态度，我就不多讲了这个原因哈。那另外一个是地缘政治因素，那就是我们知道现代的电动车还不符合拜登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当中的7500美元的税收的这种抵免的，但是呢，地缘政治因素呢，也为它提供了一个相当好的条件。它是当如果现代啊，就是韩国在乔治亚州的76亿美元的制造厂哈，晚些时候就要去开工了啊，已经要上马了。那这个时候呢，对现代的电动车呢，将会非常的有利，它也就能拿到7500美元的这个税收抵免了。那我们也知道呢，就是他没有对韩国现在跟美国是全方位的军事战略合作伙伴，所以美国呢它的技术市场都在向韩国开放，而同时呢对中国是拉高了壁垒，所以呢这都是对韩国有利的。而韩国汽车呢不仅是在美国，在欧洲，在印度市场表现的也非常的强劲。现在呢计划在印度进行史上最大规模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进一步扩大自己市场的份额。虽然呢它面临着中国电动车的这种竞争，但是呢地缘政治因素已经在阻碍着中国企业的发展了。像印度政府去年就拒绝了比亚迪提出的10亿美元制造的这种 计划哈。那一会儿呢，我们将详细的去看一下这些股，这些现代呀，Kia 呀，这些股票，他们的股票的估值啊，相对是比较低的，市盈率呢，大概只有五倍哈。你知道，我们知道这些现在这个特斯拉呀，包括 NVIDIA， 他们的市值都几十倍，对不对？它呢只有五倍，丰田的市盈率呢是九倍，所以呢这些股票是不是接下来比较具有潜力的股票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就和 Max 哈，咱们一起呢去好好的去聊一聊。上周五呢有听众问，现在这个市场我怎么进行对冲啊？那我们接下来也请 Max 来谈一谈他对这些事情的看法。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我们现在呢去看一下个股的情况。那 Max 呢已经在线上了。Max， 新的一周好。
哎，新的一周好。
哎 ，Max， 今天呢我们看到英伟达呢大跌了 6.7%， 然后呢过去这三天连跌呀、加起来超过16%啊，已经正式进入了一个回调的这样一个区间。那我们也看到呢，大家分析师呢都在说这样的一个回调呢有担心啊，也有的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回调啊，对于一个太过于热的这种 AI 热潮呢是一个很好的暂停。那你从技术曲线上先帮我们来看一看 NVIDIA 接下来短期、中期和长期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
NVIDIA 118.11块哦，我看一周内它的趋势是它数据看是向下跌的下跌趋势，然后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个月、半年、一年，它的趋势整体来说还是看涨的，一年以上它也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其实它还是看涨的，但是一周内短期是看跌。
嗯，这是 NVIDIA 哈，跟它呢像上下游的哈，它的合作伙伴Supermicro 哈，今天也崩跌了8.65%，创下五月初以来最惨淡的这一天啊。我们来看一下，Supermicro。
Supermicro 826.98块，我看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个月以上啊，半年、一年，它还是看涨啊。因为它最高峰其实来到差不多1140了，1140在三月的时候，1140，对，差不多接近这个位置了，1100左右了。然后接下来就在大概800到800之间盘旋。
嗯哼，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还有 Dell 哈，我们在上周我刚给大家分析了这个 Dell 和 Supermicro， Dell 今天也暴跌了超过5%，我们也看一下 Dell 吧。
Dell 137.56块，我看在一周内的趋势，它整体来说还不是明朗啊。但是一个月内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半年、一年以上它是看涨的，半年以上是看涨的，我看，但短期它是看跌的。
好，这是 Dell 啊，然后不管怎么着，到现在为止 ，NVIDIA 呢今年啊开年以来的涨幅还是高达近140%哈，一倍以上，然后所以呢这。你怎么看？您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回调吗？
我觉得是正常的回调。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等一等呢，还是说其实就是少量多次的，就是去买这么一个买这么一个跌呢？
因为你很难去预测到它的谷底啊，所以你比较有纪律的方法，当然你是一点一点进啊，就多次进了。但是如果如果是要下大一点的话，那可能可以再等一等。
要等一等哈。
啊，你等，因为短期内它现在是变成是看跌的。
嗯。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呢哈，如果听众朋友们有问题想问 Max 的话，您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 我们再看几只股票，然后我请 Max 跟我们来解释一下。我们有听众呢，上周五就问，那我现在在目前的这种市场情况之下，我怎么进行对冲呢？所以也请 Max 呢给我们做一些解读哈。我们先看一下那苹果这只股票，今天呢虽然 Nvidia 跌了那么大哈，但苹果是上升的 ，Meta 是上升的。为什么呢？有消息呢是说苹果的它正在和多家的 AI 公司洽谈合作。传呢可能结盟 Meta， 把 Meta 的生成式 AI 模型整合到苹果的 Apple Intelligence 这个里边，所以呢今天的两家的股票都上走。我们来看一下苹果，
苹果208.14块，我看一周内它也是看跌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看一个月、半年、一年以上，它是看涨了。所以短期一周内它是看跌，但是更长期都基本上整体来说还是看涨。
嗯，好，那听众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怎么去对冲？你有什么样的分析和建议呢？
对冲啊，对冲的话，那个要看那个那边的机制，因为一般你对冲其中一个方法，当然你是可以分散投资的。在不同的股票里面啊，但是如果你是买整体来说标准普尔500指数，你就已经很分散了，所以啊，那可能就是除了股市以外吧，股市以外的话，你可以再分散到股市以外的，比如黄金啊，或者是货币啊，其他的组合。
嗯，现在这个时候您会推荐什么样的组合呢？今天美银说在未来的12到18个月当中呢，黄金会涨到$3000每盎司，您怎么看它这个分析？这个时候去买黄金是一个好的对冲吗？
黄金当然如果 你已经很多股票了，那当然黄金也是可以啊，也是可以是一个当然我们也不能讲绝对它一定会上到3000啊，因为这个没有人知道啊，所以我们就只能是大家都在猜嘛，这样子。所以黄金我觉得长期肯定它是看涨的了，因为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OK，
但是如果你短期内是很难说的，短期。
OK。
因为短期内其实它还是在跌是吗？
嗯，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呢。刚才我讲到了韩国的两家股票 Kia 哈，还有 Hyundai， 那它在美国的这个业绩呢非常不错哈，那它的股票呢估值这个市盈率呢也没有那么高，只有5倍。那帮我们来看一下 Kia KRK 股票，看看呢他们这个接下来是不是真的这样的股票有的看呢？
KRK 等一下没有看到 KRK Kia 是在然后看他是在哪里上市
啊？看一下啊 ，Korean， 是 Korean，
是在韩国的吗？因为我看到
对，他是韩国的公司 ，Yeah。
对，我这一次看到韩元呢。
OK， 从那边看的话，它是走势如何呢？
那边看它一周内是看跌了。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个月、半年、一年的数据来看，它还是看涨的，所以它是长期看涨，短期看跌，就一周内的短期。
嗯，今天呢，我们看到纳指和这个标普五百哈，纳指是跌的蛮大的，但是标普五百呢跌的也就是还 OK 哈，就是跌的小小的这么往下走。但道琼呢今天比较涨的比较大，你怎么看目前的这些？美国这几个主要的指数的走势呢？
美国主要指数，我看标准普尔五百指数基本上都还是看涨啊。
嗯，
也它的短中长期基本上整体来说还是看涨啊。纳指的话，纳斯达克一百指数，我看，整体来说，它。 在一周内它是看跌，但是一个月、半年、一年以上它还是看涨了，所以它短期是看跌，但长期是看涨。
嗯 ，OK。好的，今天呢是开盘的第一天哈，新的一周也是半年结束的最后一周，也是六月的最后一周了。那么本周真的有很多经济数据，美国的股市呢可能也会有相当多的一些动荡了，咱们呢就一起关注了。然后呢，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一起呢关注呢明天几个经济数据和一些企业的财报，真正的这个企业财报呢也都正式开始了。那就先谢谢我们的 Max， 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谢谢听众朋友，
再见，
再见。
We'll be right back.